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新主是什么意思。当然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问题。那么比如说经济上的问题，或者是关系上的问题，或者是生病啊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来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第一，向穷人传福音。那么，向穷人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？被掳的得释放，坐牢的脱离这个监狱，瞎眼的得看见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信主过后基本上，虽然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面很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基本上不要那么马马虎虎了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直发生不好的事情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在某一个地方你不听神的话的意思了。当然我们的上帝训练我们的时候，因着我们的罪会受苦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们的上帝为了训练我们，故意苦待我们。如果上帝为了训练你苦待你了，结果呢，对很多的问题，那么没有问题啊，忍耐，有一天得胜。但是你不懂神的话了，意思说你犯了罪了，因着罪你面对各样各式的问题的话，一定要悔改啊！无论怎么样，好而信主的话，基本上我们会得胜了。那么信主过后也一直很痛苦，那么值得好而查看自己啊。那么信耶稣的时候，上帝的灵临到我们身上，上帝的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61章啊，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好，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被爱的人。怎么样呢？什么人比较容易接受这个福音呢？穷人啊，当然在这边说谦卑的人啊，谦卑的人。那么信主过后啊，为什么不太能够或者是不太明白这个福音呢？可能你是很有钱的缘故了，或者是没有那么谦卑的缘故了。圣经说穷人或者是谦卑的人比较容易理解这个福音，比较容易接受圣经讲的福音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不要那么喜欢赚钱。你很有钱的话，基本上忍了 不会那么认真的找上帝了。你很有钱的话，基本上人呢，相信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才干、自己的能力，结果很难谦卑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，有没有钱的问题，但不要那么担心、忧虑、埋怨、愤怒，不要这样的了。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有钱的人呢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算是受到咒诅了。真的啊，算是受到咒诅了。比如说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。那么有钱的人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没有那么渴慕上帝了，不是吗？我有钱。没有钱的人呢，来到神的面前求。那么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，在那边有一个人啊，他很有钱，但是我们的上帝对有钱的人没有什么关心，结果呢也没有名字了，就是有一个财主了。还有在那边也有一个很穷人，我们的上帝很关心这个穷人，他名叫拿撒路。所以呢，透过这样的经文，不要那么在乎有没有钱的问题，看自己啊，为什么没有那么渴慕上帝呢？为什么很少来教会打告呢？有钱的人呢？有才干的人呢？生活很舒服的人呢？不容易找上帝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有钱算是咒诅，受到咒诅的人了。你看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，现在这个有钱的财主住在哪里呢？地狱了，阴间那边呢，有火的阴间，在那边呢，一杯水也没有，一滴水也没有。现在那个住在阴间的火里面的那个财主要求什么呢？可不可以给我喝一杯水？不是的了，可不可以用亚伯拉罕用你的手指来把一滴水放在我的舌头上，意思什么呢？一滴水也没有的意思了。慢慢的慢慢的抓到了，今天信主那么久啊，为什么一直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？我没有那么认识耶稣，我没有那么亲近耶稣，因着这个事情来你哭吗？这是怎么样呢？够不够用？有没有钱？事情顺利不顺利？事情好不好？有没有难题？都是因着这样的事情来惧怕、担心、忧虑、呱呱叫、埋怨。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了啊，我的先生怎么样？我的太太怎么样？没有考虑我怎么样，没有考虑我是不是谦卑的，这是怎么样呢？我的先生，我的太太，我的事情，有没有钱？但是圣经说，不要在乎这些的问题。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，讲十七节，不要那么在乎这个地上的事情，不要那么在乎这个世上的事情。啊，我们先看约翰一书了，约翰一书 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，我们一定要找出来。我刚刚说了，好好信主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很平安才对呀。我也刚刚说了，有时上帝会考验我们，那是忍耐。基本上我们有罪的缘故，没有悔改的缘故，先承认这一点，先承认这一点。我也刚刚说了，不要那么在乎这个世上的事情，不要那么在乎这个地上的事情。我也刚刚说了，这个先生，这个太太赚的多不多，住大的房间小的房间，有人看不起我，有人尊敬我，这个肉体上的情欲，眼目上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你一直在乎这些的问题。圣经说这是从世上，就是说从撒旦而来的观念。慢慢看了，我们太在乎这个世上的事情，地上的事情，然后惧怕担心忧虑埋怨愤怒，不是吗？但是圣经怎么说呢？第十七节啊，我们看第十七节，请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是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上帝的旨意，你明白上帝的旨意的话，我刚刚说了，基本上会平安。你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，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，我也刚刚说了，不要那么在乎世上的事情，地上的事情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，你想很多很多。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你是我的孩子，圣经一直告诉我说，你是我的军队。虽然你吃的喝的穿的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了，在那边说，你们因着世上的事情不要惧怕担心忧虑埋怨忧郁，为什么呢？我帮你们准备你需要的一切。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内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约翰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怎么说呢？不要为了赚钱担心忧虑，不要那么在乎这个赚钱的事情。上帝要的话让你会赚钱，上帝不愿意的话让你不让你赚钱。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来要赚钱，这样的话怎么样呢？充满担心忧虑惧怕，还有呢埋怨，还有呢愤怒，睡不着。人呢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上帝呢是你的爸爸的。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贫穷呢？上帝不愿意的。为什么上帝不愿意呢？可能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了。永远的是上帝的旨意了。你的想法看法，你的情欲，肉体上的情欲，眼目上的情欲， 今生的骄傲是不是永远的，明白吗？特别那么最近看韩国的报纸，乌克兰呢现在发生很严重的一个社会上的问题，那么在乌克兰呢发生了政变嘛，结果呢夫妻天天在一起了，明白吗？因为发生了政变，很多的男孩子不能上班躲起来，结果呢夫妻天天在一起，夫妻天天在一起，他们没有习惯，结果呢天天开始吵架啊！这是昨天韩国报纸报告的内容。很多的家庭现在在争战当中面对离婚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这就是肉体上的情欲，眼目上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了。不要啊，这是跟我无关的。那么看今天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了。提到现生的话嘛，开始讲一大堆；提到太太的话，开始讲一大堆。然后愿意健康，愿意得生。信主不是拜偶像的态度啊，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们请牧师来做洁净祷告，等一下分享了，那么牧师来你的家洁净祷告的话够了，你没有采取行动的话也不行，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遵行上帝的旨意才能一并赶鬼啊！无论怎么样，上帝的灵才能临到谦卑的人那边，才能临到穷人那边，意思说你一直在乎世上的事情，地上的事情，因着世上的事情，地上的事情来，你惧怕担心忧虑怪怪招么，愤怒很忧郁么，这样的话怎么样呢？这个是从世上而来的，意思说从撒旦而来的，结果呢一大堆的鬼进来你的生命里面，不要。所以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，特别雅各书第十四章啊，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不要那么在乎这个世上的事情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，我好好做计划，不要那么喜欢，那么我今天赚的不多的话死定了，没有了，原来全宇宙万物都是属于你的了，为什么不信这一点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万物已经放在你的脚下，我们的上帝愿意透过你来治理这地，管理万物，这样告诉你的话，你凭什么来说不对，不可能，然后天天告诉自己说很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然后敢敢告诉别人说，或者是告诉自己说，我是信主的，不是的人，你信魔鬼而已啊！真的是信魔鬼吗？啊，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啊，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生病等等。原来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上帝的孩子了，管理万物的了，治理这地的了。但是现在你的环境，你的条件，为什么支配你呢？你支配你的环境， 你支配你的条件才对呀。但是为什么你的环境你的条件支配你自己，结果呢你头痛死了，结果呢你不能睡，结果呢最怕担心忧虑了。千万醒过来，信主的定义是什么？你一直在乎这个世上的事情，地上的事情，周围的环境，周围的条件的话怎么样呢？反而一大堆的魔鬼进来你的生命里面而已。看第五节到第六节，请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贪婪是什么？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怎么做能够赚更多的钱呢？哎呀，不够钱了，这就是贪婪嘛。原来都是你的了。圣经这样告诉你的话，不要加什么，不要减什么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、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加什么、减什么，用你的想法、看法来解释，这样的话怎么样呢？死定了。什么时候贪婪呢？啊，我不够了，对不对？人的贪心呢，无限的了。人的贪心是无底坑来的了，没有地板。你拥有一块这个一块钱的时候没有那么贪心，但是你拥有了九块钱的话，你会杀人，然后拿多一块钱，因为九块钱跟十块钱差很大。所以呢，我们买卖东西的时候，这什么呀？9.9块，或者是99.9块。100块钱跟99.9，差感觉是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拥有一块钱的时候不会杀人，但是你拥有九块钱的话，为了多拿一块会杀人，这就是人。看第六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六节，请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哦，你看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，一大堆的审判，病痛也好，贫穷也好，痛苦也好，忧郁症也好，各样各色的痛苦一直进来。所以呢，明白吗？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你愿意得胜的话，一定要认识神的话，一定要认识耶稣。我们不懂耶稣，不懂神的话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人生里面有那么多的痛苦，那么多的问题。嗯，信主过后也是怎么样呢？信主10年、20年，或者是一辈子，还是听到先生、听到太太的话，某这个某。突然间嘛，那么那个什么激动，不要那么在乎周围的这些的事情，只是在乎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今天的经文怎么说呢？以赛亚书第61章第2节，医治创伤。信耶稣的话，从创伤痛苦那边脱离出来才对呀。还有呢，第一节，医治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赶鬼的意思了。鬼呢看不到，但是很多很多的问题背后有鬼了。好而信主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怎么样呢？从黑暗的势力这个鬼那边释放出来，还有被 久的住监牢，痛苦的监牢，病痛的监牢，病痛的监牢在那边可以释放出来。所以好儿信主的奥秘在这里了，是什么人呢？遵行神旨意的人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上帝的旨意，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十节。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十节，请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，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那么多那么多基督徒的失败在哪里呢？我刚刚说了，好儿信主的话基本上会平安，好儿信主的话基本上会脱离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不信主的人也都已经证明了，研究报告怎么说呢？信主的人生病的可能性没有那么高，还有生病过后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信主的人比较快得到医治。现在很多的医院也证明，但是现在呢，那么多那么多基督徒也生病，不对呀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医治受伤心的人，要释放住在魔鬼的支配里面的，要释放受苦生病贫穷的人。刚刚我们读了吗？这个不是一个理论，历史也已经证明，基督教进来的国家都复兴了，基督教没有进来的国家呢，没有那么复兴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的了，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发展的国家几乎是基督教国家，虽然是基督教国家，但是一直搞问题的是信错的基督教国家，比如说苏联。苏联是政教的国家，意思说广义来看的话基督教国家，但是他们信错了，结果呢产生普丁了。乌克兰也算是基督教国家，但是他们也信错，结果呢那么贫穷。正确的理解圣经的话怎么样呢？都会复兴，真的神的话才是真理。所以什么人，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出很多的问题呢？因为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了。口头上说主啊主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但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一节怎么说呢？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得胜。主啊主啊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都是信主的人的意思了。虽然信主每天说哈利路亚感谢神，主啊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然后唱诗歌，但是不懂神的旨意，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结果呢一直失败。千万醒过来，在某一个地方现在你跌倒了，所以一直生病啊！听到这一句话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不高兴了， 啊，牧师，现在你说我是罪人，接受了，谦卑了，你是罪人。啊，牧师，你告诉我说我是罪人，那么你呢？我也是罪人，承认了，承认，这就是从人，这就是谦卑的人。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上帝的旨意，无论怎么样，你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的话，怎么样呢？虽然信主十年、二十年、一辈子了，但是没有方法得胜。啊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十节，请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现在重复来读了，因为很重要的经文。上帝的旨意是你一定要穿两件衣服。第一个衣服是什么呢？拯救的衣服，我们说内裤里面的衣服。还有呢，一定要穿外袍，公义的外袍。那么现在很多很多基督徒的毛病在哪里呢？只是穿了一件衣服，只是穿了拯救的衣服，内裤而已啊。不信主的人也，你只是穿上比基尼然后出去的话，警察过来抓你啊，不是吗？哦，新加坡不是这样啊，你只是穿这个内裤然后出去看看，不要穿外袍。在游泳池可以，但是一般社会上，你只是穿内裤然后上班看看。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一定要穿上两件衣服。一件衣服内裤是什么呢？拯救的衣服。还有呢，一定要穿上公义的外袍外衣。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呢，只是穿上了内裤而已啊，拯救的衣服。你相信耶稣是救赎主，你相信耶稣是全能的神，你相信耶稣是生命的主，那时立刻穿上内衣，意思说立刻穿上拯救的衣服。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你来这边接受了，你承认了耶稣是我的主，耶稣是上帝，耶稣是救赎主，耶稣是生命的主，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，只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你立刻穿上拯救的衣服。那么信主过后呢，好好处理你的行为，这就是穿上公义的外袍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信主过后一定要有变化。信主之前跟信主过后，你的生活是一模一样，不对呀。那么穿上公义的外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我刚刚说了，今天我们的失败在哪里？你只是承认耶稣是救世主，耶稣是我们的上帝，耶稣是生命上的主，你穿上了拯救的衣服，然后接下来你没有穿，或者是还没穿，或者是还在穿外袍当中，但是穿上公义的外袍，他们才能经历到上帝的能力，才能进来上帝的国，真的吗？请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。这里的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这句话的意思是穿上公义的外袍的人有福了。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，可以进来上帝的国，可以得到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权柄和能力了。什么人？好儿洗外袍的。这里的衣服是华文，这个华文圣经没有那么清楚。看韩文圣经的话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外袍。华文圣经没有那么这个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是这个外袍来的。外袍。穿上外袍是什么意思？看第十五节。请城外有那些犬类，有贪心的人。这是强调自己的利益，这是强调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。世上只有金钱好，这样的人，然后不断的重犯。昨天犯了罪，悔改；今天再来犯了罪，再来悔改，一直重犯，重犯。这就是犬类。行邪术的行邪术的，还有呢，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愤怒、担心、忧虑，圣经说这就是杀人。你一直担心、担心、担心的话，你都怎么样呢？发生骨松症，你的骨头、骨髓会怎么样？枯干。你一直担心、担心、担心、担心的话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得了胃溃疡。进一步发展的话，得了胃癌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直愤怒、不高兴啊，惧怕、担心、忧虑，这就是杀人。还有呢，拜偶像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看重钱，钱变成你的偶像了，或者是看重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变成你的偶像了，或者是一直强调工作、工作、工作，那么工作变成你的偶像了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、变造虚谎、拒绝神话语的了。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东西，但是呢，你一直不信，拒绝神的话，反抗神的话，这就是喜好说谎言或者是变造虚谎的意思啊。这样来看的话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穿上两件衣服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信主过后，你不断地把你里面的这个黑毛，你里面的贪心，你里面的惧怕，你里面的 拜偶像的心态，你里面的那么担心忧虑等等一定要拿出来。信主过后你变成上帝的孩子了，信主过后上帝变成你的爸爸了，所以呢，其实你已经拥有了一切的了，不需要贪心了。有没有能力，有没有学历，有没有什么文凭，不需要担心了。信主过后一切的上帝已经给你了，相不相信的问题而已啊，只是你一直用你的肉眼来看，结果呢不信而已。所以呢，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信主过后不断的发生属灵征战。什么样的征战呢？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9节到第21节，要处理什么东西？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明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，还有第20节啊，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竞争啊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，这些的咯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从你心里面把这些都好好处理，明白吗？洁净祷告的话，把你家里的有关于偶像方面的统统处理，没有处理，那么让牧师拜访你的家做什么？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你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够了吗？这是内衣而已啊，拯救的衣服而已啊，内裤而已啊。然后信主过后我一定要处理你心里面的各样各色的黑毛，特别贪心，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，最怕担心忧虑埋怨啊，这些的信主的人不要这样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牧师不可能，我自己没有上班，我自己没有努力，怎么可以？我没有说你不要上班，虽然你上班，但是不要最怕担心，不要那么在乎别人的评估，不要那么在乎别人说什么话，有人批评你不关你的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批评别人，那么你饶恕他的话怎么样呢？上帝自己处理，你自己不要因着他说的话来受伤心，明白吗？现在读的经文，竞争也是很重要，这个时代竞争率那么高，你没有上雷普斯初级学校没关系啊，你的成绩那么糟糕，所以呢，你上在新加坡最底的学校没关系啊，不要竞争。你的爸爸是谁？比李先龙总理更厉害的上帝了，信不信的问题而已啊。不需要杀人，不需要愤怒。我刚刚说了杀人的意思，圣经讲的杀人的意思是愤怒等等，对不对？极度的惧怕担心这些的，惧怕担心的话会杀，特别杀自己。结党，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明白，抓抓没什么用，你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他算是穿上外袍的人的意思，这样的人才能得胜。我们慢慢看的话，信主过后也没有这样来生活，结果呢一直怎么样的生病， 结果呢一直破坏关系，不要了。我也刚刚说了，不要误解，信主的话根本不能不会生病，我没有这样讲。会，我的意思是赶快脱离，然后赶快这个减少。以前是信主之前每一年每一个月生病了，但是信主过后呢半年一次生病，然后以后呢不要生病。我没有说信主的话不可能生病，会，但是慢慢的发展，因为需要时间，起码知道这个方向了。知道方向的话，有一天你会做到，不是你自己会做到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拥有了正确的方向的话，上帝不断的帮助你，上帝不会丢弃你。人呢，自己无法成圣，上帝帮助我们的时候，人呢才能成圣。所以呢，不是靠着你的努力来成圣，只是你抓住正确的方向了。那么上帝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改变你，上帝慢慢的、慢慢的帮助你。现在牧师讲的是什么呢？你生病你是罪人，不是这个的意思。牧师讲的重点是什么呢？起码要抓住这个正确的方向了，然后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来努力了。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呢，连这个也没有了，只是穿上内裤而已，只是穿上拯救的衣服，没有穿上公义的这个外袍。那么穿上公义的外袍是什么意思？特别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好，看第二十一节，行，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荣耀、神的权柄、神的能力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所以呢，在新的一年里面呢，我们再来得胜了。在新的一年里面呢，我们国父教会的信徒呢，都变成十八岁的少男少女，变成这个撒拉那样的了。撒拉呢，亚伯兰的太太，到了九十岁也，为什么周围的国王要娶她呢？因为她看起来十八岁的少年那样年轻，真的了。我们看这个圣经以外的历史资料的话，偶尔信主的话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毁穿。那么吃鲍鱼才能回春啊？不是的了，过年你们都喜欢吃鲍鱼吗？吃鲍鱼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会回春吗？是特地过年的时候吃吗？你们不知道啊？不是的了，你穿上公益的外袍的话会回春。不是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真的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愿你这样告诉我们怎么做能够得胜，怎么做能够健康。也主耶稣，感谢你再来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今天也用你的光、你的生命来充满我们， 彻底的释放，彻底的医治。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